请我们唱首领诗歌。
愿主为我摆开生命的瓶，就像当日黄昏的灯所指，靠着这烛影那我寻求你，何如真的活到我的梦里。愿主为我摆开生命的瓶，是满足爱纪念如明，释放我的思想和意志，好叫我的心香都在乎
真有活的神，我们现在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，我们盼望你能够遇见在座的每一位，我们要带着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和虚空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把我们每一个人的重担都带到你的面前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神，你就知道万人的心，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因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盼望能够遇见你自己，求你遇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
是啊，
让我们从我们的里面的眼睛能够被打开，求你的真理能够进到我们里面，因此今天早晨，我们还要借着圣经，来寻求你的面，
是啊，
我们求你用你的血先洁净我们，洁净这一个房间，
是啊，
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安静下来，捆绑撒旦所有的工作，让我们从里面能够得到满足，空空的来，满满的回去，
是啊，
求你垂听我们的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今天我们要继续读这个四福音的对照， 那么今天我们还要继续说到这个主耶稣受试探的问题。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两处的圣经。第一处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四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读起，读到第四节。马太福音第四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
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他禁食40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却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
好，那么这一节圣经，这一段圣经只有四节，这四节我们已经交通过了，前面的一部分，就是第一节是当时，这个当时的意思，那就是第三章，主耶稣受尽完了，就在当时，圣灵就把他引到旷野去了。他在旷野就受魔鬼的试探，我们已经说过，魔鬼是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我们也读过约伯记，他是在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所以在地上的人，没有一个人不会遇见魔鬼的，他是遍地游行。所以他的试探既然能够坐在主耶稣的身上，也会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他试探的目的无非是要我们去犯罪，去违背律法，去违背圣灵的指教。那么第二节这里说他禁食40昼夜，等等，我们要读路加福音的时候，你就看见那里是说到40天，这里是说40昼夜。所以主耶稣受试探不是白天受试探晚上睡觉，你要注意哦，40昼夜他都在受试探，白天受试探晚上也受试探。我想我们基督徒啊，有的时候不是白天受试探哦，晚上也受试探哦，你睡得常常睡不好觉嘛，我们叫做失眠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受试探了，好不好？失眠啊，不是一天失眠，那么可能好多天我们都连续失眠，有一个重担在我们的心里头摆不下去，不知道要遇见什么事情啊，忧虑重重，这个就是受试探。所以主耶稣40昼夜，请你记得啊，不是白天受了试探晚上他可以睡觉，因为他是在旷野，看到没有，他没有一个地方给他睡啊，没有房子，没有床，他怎么睡啊？所以40昼夜他都在受试探。第三节就是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这里有很重要的两件事情，第一个就讲你若是神的儿子，第二个就是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这个是主耶稣遇见的试探，我们也会遇见这个试探。他是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今天我们如果是有权有势的人，你若是有这个权有这个势，你就可以做个这个事 啊。那么这里要把石头变成食物，等等我们要来专门读什么叫做石头，什么叫做食物。好，第四节主耶稣就用圣经上的话来抵挡他，那也就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就是我们活在这里更重要的是神的话，而不是满足我身体的需要。好， 那现在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四章，往后面翻，路加福音第四章。我们也是请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
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，受魔鬼的试探。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，日子满了他就饿了。魔鬼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
路加福音的记载，他是第一节先说耶稣就被圣灵充满。我们曾经说过，原文是满了圣灵，因为那个充满不是一个动词，是一个形容词。为什么这里要这样记载？因为主耶稣，路加福音说主耶稣是人，如果是人，他受浸以后圣灵不是降在他身上吗？他就满了圣灵了啊，他是从这里来写。所以主耶稣是满了圣灵，然后从约旦河回来。为什么从约旦河？因为他在约旦河受了浸，圣灵就把他引到旷野。主耶稣也是到了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。这里没有讲四十昼夜，看到没有？马太福音是说他禁食了四十昼夜。禁食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不吃，什么东西都不吃，我们叫禁食。四十昼夜就是白天晚上都没有吃，因为他还受试探。对，第二节，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，是路加福音的记载。路加福音不是说主耶稣禁食了，因为他是一个人。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是人，所以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，因为旷野没有东西吃，他就没有吃什么。这里没有说四十昼夜，马太福音记载四十昼夜，因为马太福音是说主耶稣是天国的王，所以天国的王他可以四十昼夜都受试探。这里只说四十天，就没有很仔细的说到四十个白天四十个晚上，也是说他没有吃什么，没有说到进食的问题。日子满了他就饿了。那么这里也说他是一个人啊，人有四十天不吃东西，他当然就饿了，日子就满了四十天。那饿了以后，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主耶稣是身体，因为他是道成肉身，他有血肉之体。这里就告诉我们他是有血肉之体，他就知道饿了。魔鬼也知道他饿了，对不对？魔鬼知道一个人的身体不可能四十天不吃东西啊。好，依照这个缘故，魔鬼也知道，所以马上就试探他身体的需要。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就可以使这块石头变成食物。这里是专门指着一块石头给他讲，在希腊文原文就是这块石头，他就指给他看，你就把它变成食物，就这一块。食物这一个字在原文希腊文它不是食物，它就是饼。饼就是五饼二鱼那个饼啊，原文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饼就是可以吃嘛。好，我们读到这里又看见主耶稣第四节又用圣经的话来抵挡他，因此我们要把这两处的圣经做一个比较。第一个，我们一定知道主耶稣受完浸马上就到了旷野，他没有回家再去休息，没有，圣灵就把他引到旷野去。第二个，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满了圣灵， 满了圣灵的意思，我们曾经说过，就是这个全人是受圣灵来管制，他属人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完全是圣灵在那里带领他，他没有凭自己要去做什么，没有，这个叫满了圣灵。满了圣灵是里面的，不是圣灵降在他身上，要注意这个事情啊，不是圣灵降在他身上，也不是圣灵充满他一次说了方言就完了，那是满了圣灵，就一直圣灵在他的身上带领他这个身体。然后我们说到禁食四十昼夜，弟兄姊妹，这个禁食，如果我们按照圣经上的话来看，禁食是为了祷告，禁食是为了祷告。那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七章。我们
二十
一，哎，好的，我们或者好，好吧，就读二十一节，好不好？请读。
至于这一类的鬼，若不祷告禁食，他就不出来。
这里是说到赶鬼，赶鬼的意思就是为着有一件专门要祈祷的事情，专一的来祈祷，为着一件事情。所以这里有一个祷告还有禁食，所以主要是要祷告，这是最重要。然后主耶稣这里特别讲的禁食。那么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三章。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，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在安提阿的教会中，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、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，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，于是禁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出去。好，
这里的禁食祷告 是什么意思？这里的禁食祷告就是要打发圣灵说要为我派扫罗和巴拉巴去做工，这是要教会派他们出去，他们是五个人在聚会为着这件事情，所以他们就祷告了，在祷告又带着禁食，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专一为着一件事情祷告，比方赶鬼或者为着神的工作，为着某一件事情专一的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负担很重，我为这件事情祷告，灵里面的负担很重，重到一个程度，好像我的祷告继续不能停止，连吃饭我都顾不上啊，吃饭我都顾不上。这里不是说我有意的要定，我将每一个星期我祷告好多天，禁食好多天，逢一三五禁食，这是我们人现在的想法。在旧约的律法上有规定，他们要禁食，他们的节气要禁食，这是旧约的规定。新约没有，新约从来没有规定我们要禁食多少天，没有，就是完全根据你里面圣灵的带领。你看这里是圣灵的引导，他们圣灵说要为我派谁去做工，所以他们就为这件事情祷告，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就禁食了。为什么禁食？就是里面的负担很重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先定我要禁哪天禁食， 而是先在那里祷告。祷告的时候，到了吃饭的时候，我里面的负担很重，这顿饭我就没有想着要吃，我是要继续祷告。所以是这样来的啊，祷告进食是这样来的，不是要先定一个，更不是要先定每一次进食要多少天。我就听说有人就比较多少天，有的人说主耶稣进食四十天，我这一次也要进食四十天啊，这是有这个事情的一个基督徒，但是四十天还没有满他就死了。所以你进食一定要顾到身体的需要，如果到了时候你的祷告差不多了啊，那么你就吃饭吧，好不好？你不能说嗯不行我还要进食，思想不要有这个思想啊。所以你里面的负担完全是圣灵的引导，进一餐进两餐都叫进食，目的是为了专一的祷告。进食是里面的有很重的一个负担，非祷告不行。有的人为着家里人的不信主的人祷告，里面负担非常的重，圣灵给他一个负担，他就在那里祷告，各方面祷告，在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，该吃饭的时候到了，他忘记吃饭。我能够做见证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到了吃饭的时候，你该吃饭，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饿，但是那个饿的力量不强了，里面的负担是非常重，把那个已经压过去了，不觉得饿了。好，这个是正常的情况。有一种不正常的情况，就是我在神面前祷告，神没有听我的祷告，从明天起神啊我就进食了，那么这就是好像有点要挟神了，对不对？你不听我就来进食啊，这个不对的。祷告一定是根据你里面圣灵给你的负担，我们不要去新月没有定时的进食，没有，旧月有，新月没有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如果你看到新月里面有的说过了进食的时候，那它是都是旧月的规定，不是新月的规定。好，我想这一个我们基督徒今天对于进食的态度，完全是为了专一的祷告，为一件事情。那么主耶稣他是进食了四十昼夜，或者说这是路加福音记载四十天他没有吃什么。那么主耶稣他是圣灵满了圣灵，他四十天不吃是圣灵的引导啊，这个不是要我们去学他啊，我们不去学，因为他是神。那么主耶稣饿了就要证明主耶稣真正是血肉之体。有人就讲主耶稣因为是神他饿四十天不怕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主耶稣是真正的血肉之体。那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二章，好，请我们读十四节啊。
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
好，这里就是讲我们这些儿女都有血肉之体，主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。我们曾经说过照样，原文不是照样，是接近啊。主耶稣是血肉之体，一点没有问题啊。和我们的血肉之体是接近，他也有血有肉，所以他也会饿，就证明他是真正的血肉之体，他是道成肉身，他是要借着这个血肉之体来担当我们的罪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要败坏那个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这是主耶稣要做的，所以他进食四十昼夜他就饿了。 当主耶稣饿了以后，这就是撒旦要加紧试探他的时候。请弟兄姊妹注意，主耶稣40天在旷野，40昼夜受魔鬼的试探，这40昼夜受了哪一些的试探没有记载，40昼夜的记载没有。那我们来看圣经里，第一个主耶稣是在旷野40天，对不对？旷野有很多的试探。我们在读马可福音，不是说他和野兽在一起吗？野兽可以给他试探，他不能休息也是一个试探，他不吃东西也是一个试探。好，所以旷野具体是什么试探没有记载，但是我们知道总之他是日夜都在受试探。那么这里是记载40天满了，就满了以后的有3个试探都记载下来了，这是40天满了以后的试探。满了的第一个试探就是主耶稣饿了，主耶稣饿了，饿了我们知道一个人饿了就是要吃吧，所以魔鬼在这里有一个试探，就是要满足主耶稣身体的需要。这个满足的需要在旷野没有吃的东西，所以他就要主耶稣把石头变成饼。那么他在对主耶稣说话的时候就有一句话，就说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他用了你若是神的儿子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。那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路加福音的第1章。第35节，路加福音的第1章第35节，
天使回答说，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
好，你看到主耶稣在怀孕，玛利亚怀孕的时候，天使就告诉他，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，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这个是对玛利亚做的见证。那再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3章，21节读到22节，
众百姓都受了洗，耶稣也受了洗，正祷告的时候，天就开了，圣灵降临在他身上，形状仿佛鸽子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
好，这是第二次主耶稣受浸的时候，天为他开了，圣灵就仿佛鸽子降在身上，天上就有声音说，你是我的爱子。这是公开的，这个见证是公开的，所有的人都看见了，圣灵在他身上，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。那么在路加福音第4章，魔鬼来试探主耶稣，第3节怎么对他说呢？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嘛，不要若是你是神的儿子，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他加一个若是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。这句话的口吻，是怀疑的口吻。这个口吻可以激动一个人，激动他，激动他的感情。你若是，好不好？这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如果主耶稣受了他的试探，主耶稣就说，我当然是神的儿子，你说我若是，我就要表现给你看，我就是。那么这个石头变成饼，马上就变一块给你看，这个就是接受了试探了。 所以今天魔鬼对我们的试探常常也是用虚拟的口吻，假设的口吻，你如果你敢不敢做，你要是敢做你做吧，啊，比如说你是基督徒吧，基督徒你敢不敢，哎，这是撒旦用的一个办法。那么在禁食，我知道有的人禁食也是受撒旦的欺骗，你是基督徒吧，基督徒主耶稣不是喊禁食吗，你禁食看看你敢不敢禁40天啊，这都是，或者我们两个比一下，嗯，你35天我36天、啊，这个都是，常常受这个欺骗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受这个欺骗。所以你如果说你是什么，实际上你是的确就是这个。我们做父母的一样啊，我们都把孩子当成自己的财产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今天敢不敢打你，那么我就要打你。好，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做法啊。所以我们不要受撒旦的在感情里面来激动我们，激动我们，我们的感情就会犯罪，那就是可以任志妄为了。随时随地我们要在圣灵的管理下，不被激动。我们被激动了，我们这个人就控制不了我的脾气了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你看一个人发了脾气，在家里吵了架，哎呀，夫妻就不讲话了。我来跟你说一个真正的见证，这是这个弟兄自己做的见证。他们两夫妻结婚的时候啊，就讲好了，以后啊，我们每天早晨谁先起床，一刷牙的时候挤牙膏，就把对方牙刷上也挤好牙膏。哎，这是讲好了。结果啊，那一天姊妹先起床，弟兄后起床，弟兄一看，弟兄的牙膏牙刷上没有牙膏。他就想起了，怪不得昨天晚上我们吵嘴了，他当然就不给我寄牙膏了。你看吗，这个就是感情受激动，这个感情说真的，今天牙膏我根本就不给你寄，这就不对了，好不好？孩子不听话，不听话怎么办？明天我就不管你，嗯，我该给你穿的衣服，新衣服我不给你穿，这些都不对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常常会受一个试探，就是你如果是这样，这一个就是激动我们。主耶稣在这个激动下，他知道他是受圣灵的管理，他是满了圣灵，他不会受这个激动。所以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撒旦说你如果是，他不接受。我们记得这个虚拟的口吻，在撒旦试探夏娃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，好不好？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，读到第五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五节，创世纪第三章。
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
啊！你看神来试探夏娃的时候，神启示说吗？你看到没有，用了一个启示。然后啊，第四节，你们不一定死，你看到没有，神说一定死，他说不一定死，神启说过吗？启示这样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撒旦既然遍地游行，他不可以不到你的家里来，他不可以在许多事情上不遇见你。如果那个时候他一激动你，你是丈夫吧，你是头啊， 啊，你怎么能够听他呢？好了，你就要把你这个头拿出来，你知道这个很可能就是他在嫉妒你了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但是还有一点，圣经上嫉妒是个人的头啊，你要知道，如果什么时候你要把你的这个头拿出来压制你的姊妹的时候，你要想到一件事情，你说我还有一个头，嫉妒是头啊，我还有一个头啊，我不能随便了。如果你是父母，你对你的孩子，你不能说老子今天就是要对付你一下，这个不行的。你是不是老子？是老子啊。好了，你是比他长辈，但是你要知道他是你的孩子，你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你还不能惹他的气，看到没有？你还要照神的旨意来管教他，不是你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那是不行的。所以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常常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常常会在我们思想里面把我受到撒旦的影响，而不知不觉的时候，我里面的感情就被激动了。感情一被激动，圣灵的话我就听不进去，圣灵的话听不进去，我就认知妄为了。那就是星期四我们读的圣经，一个叫认知妄为，一个就是犯了啊，犯罪了，好不好？我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啊，这个是我们就受欺骗了，我们受试探。感谢主，主耶稣在这里他拒绝了，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主耶稣在这里他知道我就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你撒旦的试探我不能接受。那么他对主的试探，因为主饿了，要满足主身体的需要，首先就是要有饼。主耶稣是神啊，他可以使物变有，他没有必要一定拿那个石头来变成饼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他要吃，他不会拿，不一定要石头来变饼。所以撒旦就是说，你把石头变成饼，好像我们看见那个旷野就有石头很多了，在我们的思想里觉得石头啊好像没有什么用，但是圣经里啊，我们要读圣经，石头是为着神的见证，是一个见证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点石头，好不好？请我们读《约书亚记》，旧约的《约书亚记》，请我们读第四章。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，要读到第七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七节。
国民既都过了约旦河，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，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，每支派一人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从这里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，取12块石头带过去，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。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12个人，每支派一人，都招了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下约旦河中，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，按着以色列人12支派的数目，每人取1块石头扛在肩上，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，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，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，你们就对他们说，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，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，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，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。
你看到没有，石头就是做证据啊，是做见证的。在我们来看这个石头不知道还有用处，我们只是觉得它没有什么用，但是主神在这里告诉我们，石头拿来做见证啊，见证。圣经里说的石头做见证很多，比方雅各他要离开家乡，不是睡在旷野吗？以后他把整个那个石头拿来立成作为一个柱子，是见证。 那么我们还要读这个约书亚记，我们要看这个狮头继续在做见证。好，请我们读约书亚记的第七章，约书亚记的第七章，我们要从十九节开始读，要读到二十六节，十九节到二十六节，第七章约书亚记。
约书亚对亚干说：“我儿，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在他面前认罪，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，不要向我隐瞒。”亚干回答约书亚说：“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。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，200舍克勒银子，一条金子，重50舍克勒，我就贪爱这些物件，便拿去了。现金藏在我帐篷里的地里，银子在衣服底下。”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，银子在底下。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，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，放在耶和华面前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、那件衣服、那条金子，并亚干的儿女、牛、驴、羊、帐篷以及他所有的，都带到亚哥谷去。约书亚说：“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？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。”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，将石头扔在其上，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。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，直存到今日。于是耶和华转意，不发他的烈怒，因此那地方名叫亚哥谷，直到今日。
好了，你看这一个亚干犯罪了，连累了以色列人，神告诉他不能做的事情他做了，那结果啊，他被石头打死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为什么用石头打死他，是因为石头要堆成一个堆啊，看到没有，石头一堆成堆，到现在还在那里做证据，你看到没有，就不变了。所以石头还是做证据的意思，做见证啊。所以神造的石头有石头的功用，我们不能随便把它的功用改变了啊，把它改变。今天我们基督徒一样的，我们不要随便轻易的把我们的环境改变啊，把一些事情我想照我的意思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不要，要寻求神的旨意，因为神的安排一定不会错的。石头在这里是说做见证。那么我们还要读一点新约，我们看这个新约里面石头是什么意思。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从第七节开始读，我们要读到第九节，第七节读到第九节。
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，就对他们说：“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，不要自己心里说，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”
好，你看啊，什么叫做从石头里头兴起子孙来？石头是没有生命的，神能够把生命给石头。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不听神的话了，法利赛人吗？他们不听神的话了，那么神就要另外兴起一批人来听神的话。这一批人就是我们，我们都是石头变的，你看到没有？ 我们变成活石了，你记不记得叫活石啊？本来我们是没有生命的，我们是死的，但是神把我们就变成了活石，这就是一个见证，也是石头来做见证。所以施洗约翰是先知吧，他这里是说预言，就是说神会从石头里面兴起子孙来，那就是我们这些人。那请你读一点彼得前书，第二章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，要读到我们多读一点，要读到第十节，好不好？读到第十节。
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因为经上说，看哪，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，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。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跌绊跌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
好，你看嘛，从前我们都不是子民吧，
嗯，
我们都是石头啊，现在我们都变成活石了。这个活石的活字啊，在希腊文就是生命，生命石头，主也是这块石头啊，主也是生命石，你看啊。所以石头圣经里是为做见证，到新约里面石头都活了，活了就建造成为灵宫。你看这个灵宫啊，原文的意思那就是圣殿了，圣灵的殿了，那就指到教会了。在旧约的时候，圣殿是用石头建造的。那请你读马太福音24章，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马太福音24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。
耶稣出了圣殿，正走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
好，在旧约的圣殿是石头做的，一块石头连接一块石头成为神的殿，所以石头一连起来成为殿，就是侍奉神的地方。旧约以色列人是在圣殿里侍奉神，到新约也是在殿里面，不过这个殿是活石做成的，那是教会，那是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就成为活的石头，生命石头，那么神就把我们连在一起，我们就成为灵殿了，灵宫了，圣经里把它翻译成灵宫，我们就在这里面来侍奉神。而且我们每一块活石就是祭司啊，祭司。所以我们不要轻看石头，神是把那个石头，死的石头可以变成有生命的石头，神没有把这个死的石头变成饼，这是撒旦做的，撒旦做的。所以石头在这里是为着可以建造成圣殿，一个石头不是圣殿，必须所有的活石在一起才是一个圣殿。 那么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19章。我们请从37节开始读，读到40节，37节读到40节。
将近耶路撒冷，正下橄榄山的时候，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，都欢乐起来，大声赞美神，说：“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光。”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责备你的门徒吧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若是他们闭口不说，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。”
你看到没有？石头呼叫，石头就要赞美神了啊！那就指的活的石头啊，我们这些活石也要做见证，证明主耶稣是天国的王。他骑驴驹要进到耶路撒冷去，好，石头要做见证。所以我们看石头，单个的石头是为了要见证，那么所有的石头变成活石了，那就是教会了，灵工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活石，有生命的石头，我们在这里叫石头神。好，这个是石头的用处。我们来看，这是石头的用处。那么石头有这些功用，这是神能够用的，神能够用。你旧约建圣殿也是神能够用这些石头来建成一个圣殿，是神能够用的。所以我们不能把神所要用的石头把它随便变成饼给我自己吃，不要随便改变。神没有这样做，我们不这样做。好，那么现在魔鬼试探主耶稣，就是要他把这个旷野的石头变成饼，来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。那我们要注意，我们为着我们自己身体的各种的需要，我们不要随意去改变神没有给我们安排的。神怎么安排，我们要顺服神，我们不要自己去变。今天人都喜欢变啊，当然一个魔术师他是那些都是假的来变。我们今天有很多人都想在那里变，基督徒也想在那里变，传道人也在那里变。变什么？把许多这个灵恩的东西啊就变出来了，变到我们身上来了。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是邪灵的东西，我们不要随便来改变。我们所有的根据就是这本圣经，这本圣经翻译的不准确的地方，我们就回到原文去读，把它读准确。好，因此撒旦的试探，对于主耶稣的第一个试探，主耶稣抵挡他是用了圣经的话，就是生命记的话。请我们读生命记第8章，旧约的生命记第8章
第3节。
好的，我们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好不好？我们从第1节开始读，要读到第6节，好吧？第1节读到第6节。
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，你们要谨守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，人数增多，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 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你的脚也没有肿，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，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。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遵守他的道，敬畏他。
好，那么我们看，这是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。以色列人在旷野有40年，神在那里苦练他，磨练他，任他饥饿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身体的需要不如生命的需要。所以我们不要只看到我身体的需要，吃什么、穿什么、喝什么，这都是身体的东西。我们注重的就是神的话。因为约翰福音第6章63节说，主耶稣说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或者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第6章。63节，
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
好，你看到没有？肉体是无益的，意思就是说，你肉体活，有的时候对你的生命还是一个影响，对你属灵生命是影响。不要只想到我的肉体，但是不是说肉体不要活啊？要，但是首先第一个。那是属灵生命的活。你看许多人，他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他里头忧虑重重，重担很多。那么你说好，我们去吃吧，你就是把他请到最好的餐厅，吃最贵的宴席，吃了以后怎么样？那个重担还在他的身上，他解决不了。那只有你把你的重担把他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去，因为圣经里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当他吃了到主那里去以后，主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他就满足了。这一下他外面不吃不要紧，里面吃饱了，他晚上能够睡觉了，他不会失眠了，惧怕的东西没有了，主耶稣给他解决了。好了，这个那就是说，主就引用了生命记的话，就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主耶稣说不是不靠食物啊，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些话，这个是最重要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，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追求，目的就是说，我要让我里面的生命丰富。因此主耶稣就用这一句话来抵挡魔鬼啊，来抵挡他。那么就告诉他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意思说不是要靠那个饼。今天我要的是神的话，神没有要我把石头变饼，我不能随便去变，谁也不会让主耶稣把石头变饼，因为啊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个石头不是做饼的材料。那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请读马太福音第7章。第九节。
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
好，那我们看见石头和饼是两回事情，因为石头是为着神做见证，是神专门用来为着见证，为着成为灵工，为着圣殿来侍奉神的，不是要把石头变饼。所以儿子向父亲求饼的时候，那是为着身体的需要，父亲不会说拿一块石头给他，也不是说拿一块石头把它变成饼我给你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也是把饼和石头把它分开的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这里告诉我们， 我们会在地上受到撒旦很多的试探，无非要我们在世界里面追求，人所追求的不过是发财吧，不过是钱嘛，不过是房子嘛，但是这一些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你又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啊？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做见证，这个弟兄是医生，他在香港啊，香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富翁，很有名啊，就是曾宪梓嘛，你知道这个，这是真正的事情啊。曾宪梓做生意啊，那是赚了很多钱啊。他说有一次啊，曾宪梓的秘书打电话给他，打给这个弟兄，他是个医生，他说曾宪梓今天要从广州回来，他说啊，他身体很不好啊，你请你在他家里等他，他好多东西下飞机，请你就要给他看看病，这是曾宪梓的意思。那么他就到曾宪梓家里去等了，等到曾宪梓一进门啊，走路都走不稳了，好像有点不稳，他就两个就牵了，就上楼去。曾宪梓一上楼，他在楼梯上就问了几句话，一倒下床就说不出话来了。为什么？他说我几夜都没有睡觉，就是做生意嘛，谈判嘛，身体就垮了嘛。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问他说不出话来了，为什么？他想睡觉。你看这个做生意也很辛苦啊，赚一点钱也不容易啊，赚到最后身体也垮了，所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啊？没有益处。所以感谢主吧，今天主给我们一个榜样，就是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，这个食物原本来是饼，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些话。所以主耶稣的这句话就抵挡了撒旦，这是第一个试探，撒旦失败。好，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只能说到这第一个试探，下一次我们再说其他的两个试探，好吧？好，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。如果没有，我们还是请李弟兄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，好不好？
我们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拣选了我们，我们本来是石头，但是你叫我们成为一个灵有生命的活石，成为建立教会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你在这里教训了我们，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是靠生命口里说的。
是
啊，主，你的话就是生命，你的话就是力量。主，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
是啊，
我们除了你的话，我们什么都有力量。除了你的话，我们什么都有指望。
是啊，
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
也
求你让你的话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通知我们，主，愿你的灵来随时随地引导我们，使我们满了圣灵，我们不至于受到撒旦的试探。
是啊，
我们不至于为世界上的事情来忏悔，我们不知道为着短暂的生命，不知道为着世界上一切的需要，人物质上的需要，或者其他的需要，世界上的需要，主，让我们能够把我们比较心，主，把我们失败，让我们失败，主，求你让能让我们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做活着一个满有生命的人，随时随地的荣耀你，随时随地听从你的领导，听从你的引导，来活出你的生命出来，来荣耀你，来感谢你，来赞美，来为着你而活。所以求你继续保守我们这个聚会，保守我们的学习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空空的来，能够饱饱的回去。
是，
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特别的爱我们，而且爱我们到底，而且拯救我们到底。
是的，
拯救我们这个混的生命。因为人活着转了全世界也没有什么意思。不仅让我们看到这个宝贵，你让我们能够舍弃掉我们自己，来好好的为你而活。感谢你。
阿门。
这个轻松的车上，小朋友。
那我们这个什么时候？
今天下午，我们不是受浸吗？最多一个钟头就完了，或许受浸一个钟头就完了。
受浸以后呢？
三分钟我想，受浸以后就在那里弄
啊，
好不好？受浸以后好不好？就在那里。就是今天下午，然后就没有见，
你交付。
重要。哎，今天有个要出去的，杨老师干他是星期四要来就可以你是不是把屁股也带回去？
你中午
吃
饭？
我中午就是牙痛，昨天晚上痛，今天稍微好一点，我就不能咬，就是吃点。那么三点钟我
就一个讲得好，讲得好，那个何老师，你为喝点气势祷告，我说不错。我说今天帮你讲点名字，因为你说你不讲，要为喝点气势祷告。
感谢主，
我说玩游戏，打不到，我说没有很好。